讨论案第一案，请各位代表翻阅讨一之一平板第100页。案由亚科特定疾病病人亚科作业安全计划预期效益之评估指标监测值提及讨论。说明二，查14及15年亚科总额及其分配协定事项。指见计划之预期效益之评估三项指标如下，请各位代表参阅。说明三，指标定义及亚中会建议，请各位代表翻至讨一之五平板第104页。亚学会建议指标一、二，暂不列监测值，是收集2013年至2015年三年完整资料后再行评估。指标三，提供操作型定义，门数意见如下，请各位代表翻阅讨一之30平板第129页。门数意见二。前看指标一，本属系参考亚全会2013年评核会议报告的资料，并经健保会报告通过，建议先行采行，以作为逐年成效检讨及退场评估依据。如认为监测指标或操作型定义不合理，请就临床实务角度再提供指标修正建议。指标二三，因尚无足够数据可以参考，本属尊重亚全会意见。以上报告。提讨论，谢谢。
谢谢主席哦。我想这相关一些缘由的话，我是不是容我由我们的孟德庸代表来跟大家做说明？谢谢。
好，主席，各位代表大家辛苦啊。刚刚孟主席指示哈，我们担心的是总不能太早结束，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家都很重要。那这个呢是我们前几年有设一个特定疾病病人牙科就医安全计划，好，那就是要让我们医师在看的病人这些要上云端，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样的系统性疾病，针对他的系统性疾病一个状况，跟我们牙科要处置里面有没有相关，在你在做处置之前，先拟定有关于病人系统性疾病你要的一些治疗计划。的前驱，好，那你这个有应验好了，我们再来治疗病人，这样比较不会对病人的就医权益比较有一个保障。那我们之前呢有列的一些监测值，那一些指标，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做说明一下，请大家先翻到我们的好一至五吧，现在是一至五，我们总共有三个指标了哈。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三个指标，我们是想要监测什么？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有在服用抗凝血剂，就是人越活越老，然后血管越来越老，那医师都会建议你要吃一些抗凝血剂。那大家知道吃了抗凝血剂以后呢，就是只要有做一些助理血管会流血的，那它可能就不太容易止血。那在我们牙科。刚好很多的处置，多少会流血啊，像洗牙、拔牙一些简单的手术啊。那如果已经知道病人已经在服用抗凝血剂，那做完这些处置，他又会流血，那牙医师应该怎么处理？那刚开始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以前都告诉大家要停药，所以呢，我们就会转给原来的医师。看他能不能停药，但是我们这几年，我们很多的牙医的学者跟专家，大家都一致认为，那你来看牙齿停药，跟你不停药有什么差别？我就举一个例子啊，那停了一个礼拜的药，来看牙齿，那拔完牙了，他比较不会流血的，可是呢，有发生过牙齿没问题，那当然病人就。中风，没有，因为他停了太多天的药，那这个停了太多天的药以后，他对他心血管疾病造成的风险，可能远比我们来看牙科的风险还要高，所以我们很多的学者会认为，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要建议不用抗凝血剂的病人来牙科处置之前，能不能不要停药，然后这些。吃了抗凝血剂的病人来牙科处置以后，后半段会产生流血的问题，那么让牙医师自己来处理。这是我们这几年 观念的演变啊。为什么啊？因为你流血的风险远比你脑溢血，远比你中风的风险要来得低。哦，那我们在口腔里面呢，如果变成是流血，那牙医师应该要进一步有能力一个一个来处理。哦，所以这是我们指标一，我们观念的转变。以前我们会讲说，你就不要让病人看完流血嘛，你不要让他跑去急诊啊，拔个牙以后啊，晚上还在流血，然后去跑急诊，哎，对，喉咙停药，不要吃药，啊，比较不会流血。可是我们现在会说，不要让病人停药。你可能牙齿不会流血，但是他可能得到心管疾病的风险要更高，而且他更难处理。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慢慢的让牙齿养成一个观念，慢慢的就是不要去停药。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导致我们的指标一会出现有一些混乱。哦，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哎，那你就是不要流血，哦，比例越少越好嘛，代表我们这个做得很成功啊。可是我们在这个新旧观念交替的时候，我们就碰到有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就很实际的把这个现象反映出来。那这个监测值呢，刚好我们在会内里面呢，我们要去做牙科处置以后再做止血的处置，刚好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代码，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其他的代码来辅助。哦，但是事后看起来，大家去申报这个辅助的代码比例很低啊，哦，个案数都很低，所以大家看起来他的监测值很奇怪，哦，0.0073%啊，第二个更高一点，那是0.0024%啊，实际上申报的个案数都是很低啊，那在我们认为个案数那么低，你去算一下那个比例，应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临床上的意义啊，哦。但是我们这个做出的用意就是慢慢的，哦，我们要去慢慢的让病人承受心肌梗的这种高风险的比例要慢慢降低，所以我们后来有增加一个指标三，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说明啊，哦。那原则上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完整113到113年的完整的数据啊，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请大家翻到下一页，那下一页呢？我先讲指标三，因为跟指标一是有关系，这个是我们后来做的。那我们这个计划想要做什么？就不用看凝血剂的病人来牙科处理以后，因为我们让病人不停药了，哦，所以按照道理讲，这些病人前后中风或心肌梗塞的比例跟或者是死亡率，它应该会慢慢的降低，哦，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也是想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哦，目标了，哦，所以我们在2014年就有新增加了这个指标，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指标二。哦，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使用抗骨松的药物，哇，这个琳琅满目，很多很多了啊，哦。那很多的报告都说，吃了这个骨松的药物有二骨坏死的风险，它是会提高的。好，哦，OK， 那我们这个计划能够帮忙大家做什么？请大家看到我们的指标2.1跟2.2哈。那以前如果你要看使用抗骨松的药物，可能也都没有使用前也都没有来牙科那边找我。那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事实上如果病人是病情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奇奇怪怪，或者是甚至恶骨坏死的一个风险。那这个个案数我们在指标2.2。还有呈现出来。那大家看看指标2.1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病人在使用高药物前，可以先到我们牙科进行检查、治疗、评估，那他在将来发生二骨坏死的这个个案数甚至风险，他应该是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指标2.1。哦，那实际还是一样嘛，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做参考，哦，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希望能够完整3年的资料以后，再进行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再解决他的问题。
我请问一下，这个指标是几？
基本上每年两年的数据，数据怎样？
都是最大的。哦，所以就是你大自然可以，这不是我不是你内在哪个部门就上有问题，这只是至少他没有对对对。